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欢迎收听三十堂课的
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今天进入第十课，来探讨罗马书的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整章。因着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必须要在30分钟之内讨论查考这一共20多节的第四章，没有办法，那么求神帮助我们，你以后呢也要多读经文，多思想，自己再多花功夫。罗马书第四章的课题呢是因信称义的历史证据，因信称义的史证。在探讨之前呢，我补充上一堂课罗马书三章25节的一个重要观念，虽然讲了呢，但是它重要，还要再补充。三章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句话呢，做挽回祭呢，在这个新约希腊文解经罗马书，也就是詹正义博士詹牧师他所编写的这本注释书里面呢，他有一段解释，我需要给你做一个介绍。关于挽回祭，耶稣做了我们的挽回祭，他是这样解释的。挽回祭这个英文呢也是非常特别的，西方人也不一定常常会接触的，propitiation, P-R-O-P-I-T-I-A-T-I-O-N。 挽回祭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当中只有这里跟希伯来书九章五节出现过。在希伯来书九章五节那里指的是基路伯的影子所笼罩着的施恩座，施恩座。在希伯来文当中呢，这个字是形容词，但当作名词使用的时候呢，用是指挽回或者施恩的地方。可是啊，这样的用法不适用于我们这一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另外一位圣经学者他发现呢，这个字曾经出现在一些古代的碑铭当中，我们说的石碑当中。虽然这个字呢是形容词，但是也作为甘心祭或者挽回的礼物。请你留意，甘心乐意的甘心，甘心祭或者挽回的礼物。因此呢，圣经学者推论呢，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的挽回祭这个字的意思呢，是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是出于神的爱，为着人类的救恩而设立的甘心祭。神赐下他的儿子作为挽回我们的罪的方法。而这句话呢，你可以参考约翰一书二章二节，约翰一书二章二节。那么总结一下呢，在这个注释书里面所说的呢，原意就是做挽回祭，参考希伯来书二章七节，希伯来书二章七节和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以及约翰一书四章十节。所以呢，挽回祭的用法在我们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二章七节，约翰一书二章二节，约翰一书四章十节的用法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圣经，我们的圣经是这样翻译的，我给你读了，我再读一次。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就是25节的上半句。如果你参考一下新译本和吕振中译本的话呢，它有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新译本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你听到了那个差别， 我们说的是挽回记和合本，新译本呢翻译赎罪记，然后新译本呢有一个括弧的解释，我们的和合本没有。新译本括弧说赎罪记原文作避罪所，这有意思了。我们这个罗马书不会这样考试，但是如果考试的话呢，这节经文我会考的，就是挽回记新译本翻译的是什么，而且新译本的另外一个解释原文是什么，避罪所，遮蔽的蔽，犯罪的罪，圣所的所，避罪所。好了，这是新译本。然后呢，吕振中译本怎么样讲，怎么样翻译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的上半句呢，留意听，这耶稣上帝显然立为除罪法，凭着人的信等等等等。你留意到吕振中的译本说上帝显然立为除罪法，这样呢我们发现挽回记有一二三四，有四种翻译。挽回记是一个，刚才的除罪法是一个，新译本的赎罪记是一个，新译本的括弧的解释原文的避罪所是一个，然后呢詹正义博士的这个希腊文解经的注释书里面说的，你还记得吧，甘心记是一个。好了，希望你能够把这个补充的上一堂课我没有时间给你讲的呢把它记下来。挽回记有这三个字，挽回记呢三个字有这么多的其他的意思翻译跟解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四章，非常宝贵的一章，讲到信心，讲到因信称义的这个历史的证据。历史呢是旧约历史的证据，也是神启示的证据。那么在已经解经的这个思想结构上啊，我们说上文下理的观察里面呢，圣经作者呢帮助我们将他们的心得提供了，就是罗马书第四章的内容在结构上回答了第三章，也就是第三章的结尾的三个问题。罗马书四章一节到八节是回答了三章二十七节的问题，四章九节到十二节呢是回答了三章二十九节的问题，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是回答了三章三十一节的问题。我甚至看另外一本解经书呢，有学者说在这个章节的分段里面呢，有人甚至说从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呢应该把它编进第四章里面，也就是让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六节作为第三章的总结，这是有人的建议。那你知道章节呢不是圣经原来的启示，是后人在编写圣经的时候加上去章加上去节的，那么这是让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呢，更容易掌握圣经的意思跟圣经的内容，知道作者在想什么，作者要表达什么，以致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在看第四章之前呢，首先是分几个段落啊。第一段呢，一到八节，前面说了，回答了三章二十七节的问题，亚伯拉罕不是因行为称义。然后呢是第二段，就是跟着的了。第二段四章九节到十二节是亚伯拉罕不是靠割礼称义。这个割礼呢，进入割礼的问题就是犹太教的四大支柱之一，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的记号，因为神与以色列人立约。那么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呢就是十三节到十六节，亚伯拉罕不是靠律法称义。那第一段讲的是不是靠行为称义，第三段讲的是不是靠律法称义。然后就是第四段十七节到二十二节，亚伯拉罕乃是因信心称义。第五段是一个总结，四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亚伯拉罕被算为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在看罗马书的第四章之前，先要看两段旧约圣经，其实是三段呢，不过这个两个书卷呢 首先是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的十五章，旧约的第一本书，十五章的第六节讲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的一节经文，这节经文你要记下来。十五章六节是这样说的，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好了，这节经文我们看完了。然后呢，你再记一下十七章的九十两节，创世纪十七章第九节跟第十节怎么说呢？神又对亚伯拉罕说，就不是亚伯兰了，亚伯拉罕说，同一个人，但是名字已经改了，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留意了，听众朋友，这是我们罗马书第四章讨论的一个重要题目，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这九十两节创世纪啊，在现在来讲呢，三千多年前，三千五百多年前的中东希伯来人，他们有割礼。很多我们中国的听众朋友啊，中国人不知道割礼是什么。西方的小孩子在生下来就是男孩的，小男孩呢，生下来很快的时间呢，医院呢，会有给他做这个割礼手术的。这个传统呢，就是来自犹太人或者另外有一些民族大概也会有。你看呢，犹太人有这个割礼，耶稣基督出生第八天也受割礼。割礼呢，就是一种将这个小男孩生殖器官的他的那个外面的小皮啊，给他做一个这个割下来的，其中一部分割下来的，这叫割礼。割礼是一个记号，从哪里的记载根据来知道呢？创世纪十七章九十两节以后，你甚至看到不但是摩西五经、约书亚记以后的旧约的历史书，这件事情啊，代表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与他们立约的一个记号。重要的两节经文我给你读下来了。好了，除了创世纪之外呢，还有一个是大卫王的。大卫王在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跟第二节，我读给你听。诗篇三十二篇一二两节是这样说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你愿不愿意有这个福气啊？这是福。第二节，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留意这两节，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入今天的罗马书的查考。那我们说罗马书四章一节到八节呢有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凭着肉体得了什么？经文很清楚，保罗就帮我们问了，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二节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没有可夸的。为什么呢？下面他说，经上说什么呢？经上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经上说什么呢？这个我们刚才念了，所以我们知道是哪里啊？旧约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对不对？讲的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好了，那第一个问题是凭着肉体得了什么？第二个问题是经上说什么呢？那经上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说，亚伯拉罕是信而称为义，信而算为义的。那算为义这三个字你留意。现在我为了省时间呢，因为这个三十分钟节目已经进行了一半了，十五分了，弟兄姊妹啊，你看一看这一章经文里面，罗马书第四章有几次出现算为义。你看一下，在第三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九节、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呢，至少有八次算为义。第十节呢是算这个字，所以呢算几乎有十次，算为义、算为他的义这样的字呢出现了八次。那么再加上称义呢，我数了一次呢，共是十一次。这是罗马书第四章的关键用语， 算为义。在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呢，我们还会看到这个算术的算啊啊，计算的算这个观念在救恩真理上的这个重要的作用。算很明显是一个商业性质的数学观念，通常呢有两种情况啊，这个算怎么样算呢？两种情况，第一是你的工资，第二个是礼物或者礼金。解释一下，工资呢是你赚来的，也是应该得的，礼金或者礼物呢是免费的，没有代价就得的啊，这都算为你的，这个是工资你应该得的，是你的，这个礼物呢给你了，免费的，不付代价，但是它是礼物。这样来理解你就知道四章四节跟五节保罗为什么这样解释了，因为是算为义啊，所以四节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算这个字又出来了，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我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你仔细看每一个字啊，你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但是你相信什么呢？相信谁啊？相信称我们罪人为义的这一位上帝，这一位永恒主，这一位老天爷，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信呢就算为义了，是这样的一个解释。陈中道老牧师他说，不论人的善行、宗教的仪式，宗教仪式包括了隔礼啊、教会的洗礼啊，甚至我们中国传统民间宗教的很多仪式啊，上香啊、磕头啊等等等等，如果被加在得救的条件上，就不算的恩典了。很重要的一句话，不论人的善行、宗教的仪式，如果要成为得救的条件，就不是恩典了。你必须要怎样怎样，你才能够得救，这样呢，这个得救就不是恩典，就不是白白的，就不是出自上帝。那注意啊，使徒保罗在这里啊，他正是以割礼犹太人的割礼这种宗教的仪式作为他来解明，使读者呀，罗马书的读者明白救恩福音的重要。下面我要讲更重要的一句话，在陈中道牧师的这个罗马书解经书的107页里面引出来的，各种的异端几乎都是或多或少的含有以人的工作为得救条件的成分，与神的救法，也就是神的救恩相违背。你能够写下来刚才我读的这四行的每一个字的话呢，我相信今天我们国家的任何一个教会，农村、城市、大学里面，或者这个小山沟里面，都能够排除异端。你要怎样怎样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才能蒙神祝福，才能进入神的国，这个要怎样怎样的规定、优秀的条件，这些的人的成分呢，都是与神的救恩相违背的。尤其是异端，有很多神秘的要求，很多这个条件，很多规条，很多规定呢，都不是救恩的要求。救恩只有一样，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而死了。跟着呢，作者保罗就以大卫的见证来讲明这个道理了。六节到八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这里第三次出现算为义了，三节一次，五节一次，然后这里称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那么大卫说什么呢？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的四章八节正是一开始刚才我跟你查考第四章之前读的诗篇 32篇第一节跟第二节。之前我们也讨论过了，说罗马书呢引用很多这个旧约圣经，其实救恩的道理呢跟神在历史当中所做的事情，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使徒保罗、初期教会的时代，都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作者是一位永活的真神，圣灵感动他的仆人写下来他的话语。好了，到这里呢，第一大段明白了没有？就是亚伯拉罕不是因为行为称义，4章1到8节。那么稍微补充一下，刚才讲到六到这个八节，我们到6到9节这里啊，大卫王是在行为以外蒙福，什么福呢？7节跟8节读了，赦罪之福，在神面前的罪都蒙赦免，这样的人是蒙福的，没有好行为，人没有什么功劳可夸的。那么什么人得福呢？谁得福啊？是我周广亮呢，还是你啊？他们不需要讲名字，就是蒙神算为义的人是要福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总结就在第9节了，4章9节，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犹太人受割礼的啊，摩西啊、亚伯拉罕啊、耶稣啊、保罗啊、彼得啊，是加给他们吗？9节的下半句说，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听众朋友啊，你跟我要相信上帝，他大的无限大，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他的心。如果你有一个3岁的孙子5岁的孙子，怎么能够明白你60多岁70多岁你走过来的人生道路跟经验呢？怎么明白你走过文革以后的信仰生活的种种的酸甜苦辣呢？没有办法，这是人与人的比较，相差了只是50-60年的人生经验。而我们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他是永活的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我们能够怎么样完全明白他的奥秘呢？相信吧，相信他的慈爱，相信他的拯救，相信他借着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相信吧，这样的信，耶稣基督神就把我们算为他的义。第二段9节到12节，亚伯拉罕不是靠割礼称义。我看今天的时间有限，不能完全给你讲完，但是呢，我还是一段一段的交代，希望我们的讲义呢，以后在你读经文呢，圣经经文本身能够帮助你的，我们可以继续努力。9节到12节呢，讲的亚伯拉罕被算为义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割礼又是什么时候？啊，这两个时间的先后一分就有意思了。我们读经文其实能够明白的，这都是中文字，很简单的。你看啊，第10节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没有受割礼的时候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能够回答了。你一比较创世纪15章，我们读6节。他信神算为义，对不对？然后再比较神设立割礼，跟他们规定有割礼立约的时候，是创世纪17章9跟10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在先呢？割礼在先还是算为义在先？当然算为义在先嘛，那是创世纪15章第6节嘛。所以保罗就说了，4章10节的中间，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没有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在17章受割礼的记号，作为他没有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其实反证据就是之后有了割礼，而之前你信神算为义，所以呢你一受了割礼呢，从割礼之前就证明你已经被算为义了，是因为你信神，对吧？叫他做一切没有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信心之父，使他们 也算为义。十一节的后半句，使他们，这他们包括谁啊？包括日本人、美国人、墨西哥人，还有我们中国人，对不对？我们也可以算为义，不需要受隔离。虽然犹太人是受隔离的，我们不是犹太教的，我们不是从旧约而延续下来的，我们是直接透过耶稣基督做神的儿女的。感谢主，赞美主。十二节，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这是犹太人了，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是他们的祖宗啊，犹太人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去行的人。明白吗，弟兄姊妹？就是第二段，亚伯拉罕不是靠割礼称义。其实在这里背后有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这个两个大的，我们说群体啊，英文说大 group， 两个大群体的这个交代，其实就是罗马教会面对的问题。第四章的第三段呢，就是13节到16节，亚伯拉罕不是靠律法称义。我在讲义里面呢有三点。第一，神不是根据律法来应许亚伯拉罕的，13节。第二，若根据律法呢，信与应许呢就没有用了。第三，人得为后赐呢是本乎信属乎恩，4章16节，经文你可以自己看。第四呢，17节到22节这一段重要了，我只能跟你提一下，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而17节到22节讲到亚伯拉罕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功效、信心的经历和信心的结果。信心的对象是什么？17节说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赞美主，感谢主。亚伯拉罕信心的功效是什么？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的。18节告诉我们，有指望，也就是有盼望的意思。4章19节讲到亚伯拉罕信心的经历，而结果呢，20节到22节，四个结果：一，心里得到坚固；二，得称为义；三，亚伯拉罕做了多国之父；四，荣耀神。愿神借着这一段经文，罗马书第四章因信称义的历史证据，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神的面前因着圣经的真理而建立起坚强的信心。愿这将经文呢成为你跟我得力量的福气。求神祝福他的话语。再会。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让我们不单是有信心，更有建立在圣经真理的信心，而不是迷信。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因着圣经更认识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如此